趣扒历史，增长见识，秘史趣谈，我是大汉。节目一开始呢，先来推广一下大汉在新年开启的读书计划。大汉呢，每周都会在洗米团啊私家分享五篇以上的读书笔记，那这些都是经过大汉提炼的纯干货纯知识点，如果您没有太多的读书时间，那欢迎各位小伙伴加入大汉的洗米团，跟随大汉啊一起去增长那些奇奇怪怪的冷知识。方式呢也很简单，大家点击秘史趣谈的主页面申请加入洗米团即可啦。好，赶紧开始咱今天的节目。竹林七贤的每一个大神啊都有其独特的风骨和调性，尽管他们啊有不尽一致的地方，但是啊老庄学说琼浆美酒超脱的境界却都是啊他们一致的 DNA 呀、啊、也因此他们因为志趣相投友谊颇深，可以呢称之为生死之交啊。而这其中啊我们今天要讲的主人翁山涛和嵇康的友谊却充满了故事啊，也是最为曲折的。因为嵇康曾经给山涛写过绝交书，那是老死不相往来。可是呢当嵇康遭人陷害去世的时候，却是将儿女啊托付给山涛。因此很多人说山涛和嵇康的这种友谊啊叫做绝交于江湖，相知于内心啊。说起来呢，山涛从小啊人家就有一个入仕的目标，只是很可惜啊门户比较小，虽然老爹也有个一官半职，但是啊没等仰仗就撒手人寰了。啊，不过算起来山涛跟那个时代最有权威的阶层司马氏却沾亲带故啊。因为他的从祖姑正是司马懿的夫人张春华，但是啊这个关系确实有点远，据说啊曾有族人给司马懿推荐过山涛，可是呢毛用没有啊，人家根本就没搭理他。因此啊山涛整个人生的上半场日子过得是很清贫的，好在他的内心却是很充盈的，因为他富有诗书，喜欢老庄，有才华横溢。到了男大当婚的年纪，有个并不嫌弃他贫穷，他反而觉得他是一个潜力股的少女韩氏，那成了他的妻子。韩氏是很贤惠的，粗茶淡饭不衣裳，没有丝毫怨言，还无微不至的去照料山涛的生活起居。为此呢山涛是很过意不去的，他曾经半开玩笑的就说啊，亲爱的，先忍耐忍耐咱这穷日子，你老公我日后肯定要做到三公之位的，就怕到时候你是否做得来这三公夫人嘞。各位你看啊，这有趣的灵魂即使落魄的时候也是不失阳光的。那这里先打一个知识补丁啊，什么是三公呢？其实呢指的就是古代地位最为显贵的三个官职。啊，哪三个官职呢？很多说法，礼记等书就认为三公指的是司马司徒和司空，周易认为是太师太傅和太保啊，但无论是什么官职都是很显贵的，是非常尊贵的。其实要说来韩氏对于山涛呢那是足够信任的啊，但是自从山涛结识了两个新友人之后，韩氏就有点儿莫名的紧张。那为什么呢？因为啊山涛几乎天天跟他俩出去嗨，黏在一起，回家之后还意犹未尽，魂不守舍的。韩氏就觉得啊这三个大男人整天黏在一起如胶似漆，搞什么玩断背山吗？啊不行，得问个究竟。这边山涛呢就解释说啊，我结识的这俩哥们儿，一个呢叫嵇康，一个啊叫阮籍，如今这个世界上可以跟我做朋友的可能就只剩他俩人了。那韩氏一听就更诧异了，这俩人究竟有什么神通把自己老公迷的是三迷五道的？于是呢就让山涛啊约这俩哥们一起在家里啊聚一聚，他自己啊要替老公交友啊把个关，谨防是什么歪门邪教组织啊。啊说这一天嵇康阮籍如约而至，和山涛三人啊推杯换盏，谈天说地，甚是洒脱呀。韩氏就躲在墙外偷听啊，后来甚至挖了一个孔来偷看。 结果啊，因为他们的聊天啊比脱口秀啊还有梗还有趣，结果韩氏是趴着偷看了整整一晚上，都不喊累的啊，还直呼过瘾。这第二天山涛就问妻子的观后感，韩氏就说呀，你啊才智情趣跟人家俩那是差远了，不过以你的见识和气度和他们交朋友，嗯，还差不多。这边山涛听完憨憨一笑回复说啊，他们也总认为我在气度上胜过他们。嘿，这不有了韩氏的批准同意，嵇康、阮籍、山涛他们玩的就更嗨了，哈哈哈。本来他们依旧是可以在竹林里喝酒游戏谈无说有畅快人生的，可是呢世道啊就突然变了，曹魏政权的实际掌门人不再姓曹，改姓司马了，先是司马懿，之后是他儿子司马师。此时山涛出仕做官的小宇宙就被彻底给激发了，想着毕竟啊跟司马家沾亲带故，当初司马懿没有用他，他儿子司马师不一定不用啊。于是山涛就主动去拜见了司马师，而司马师也挺给面子啊，给了一个秀才的名分啊，让他有机会出仕。山涛后来凭借自己的学识和才华一路是平步青云，之后啊又得到了司马家族接班人司马昭的赏识，这也很快啊司马昭就提拔他为尚书吏部郎，主管啊官员的组织人事工作。这个时候啊肯定有小伙伴就疑问了，这山涛的官瘾也太大了啊，是不是把自己竹林里的那些兄弟都给忘了呢？怎么可能？就在山涛又要提拔高升的时候，司马昭呢让山涛啊找一个继任者。司马昭想了想啊就推荐嵇康啊，认为嵇康是最佳人选。可是嵇康的调性大家都清楚啊，他能去接你山涛的班吗？在嵇康的眼里，司马家族就是一个国贼呀，偷了人家曹魏政权的，我怎么可能跟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人干活呢？于是当嵇康知道山涛推荐自己接班之后，就毅然决然地写了一封与山巨源绝交书。山涛字巨源，正式官宣自己与山涛绝交。在这篇绝交书里啊，嵇康痛斥山涛不配做他的朋友，甚至把山涛啊比作是吃老鼠肉的猫头鹰，没有下限。整个文章言辞辛辣刻薄，恨的是牙齿痒痒，一副老死不相往来的样子啊。很显然啊，山涛和嵇康这朋友是没得做了。后来各种原因之下，嵇康彻底就把司马昭给得罪的死死的。嵇康弹了一首《广陵散》，然后就命陨断头台了。这个细节咱们之前节目讲过，就不细讲了。但是值得细品的是什么呢？嵇康在临死前托孤的时候啊，并没有把一双儿女啊托付给自己的哥哥，也没有托付给交往更深的好友阮籍，而是托付给了已经绝交的山涛。史料是这么记载的，嵇康临行前对儿子嵇绍说，巨源在，如不孤矣。就说有你山涛叔在，你们啊不会成为孤儿。各位啊，你能想到嵇康和山涛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交情吗？其实说白了，他们都拥有非常独立的主张和人格，只是政见不同，但政见以外他们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是趋于一致的。因此在嵇康的心里，骂他一百遍山涛永远都是他的好兄弟。而在山涛心里，嵇康骂的再难听，他仍然是我的好哥们。所以啊，绝交于江湖，相知于内心，这句话总结他们俩总结的特别特别的到位。再后来山涛如他所愿，继续在仕途上顺风顺水，司马昭后又被司马炎重用，最后官拜司徒，位列三公，实现了他曾经给媳妇韩氏许下的诺言，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一直守护着韩氏，并没有成为花心大萝卜。而对于嵇康临终的嘱托，山涛更是没有马虎，资助嵇康的一对儿女长大成人。嵇康的儿子嵇绍最后在山涛的推举之下还成为西晋的名臣。好，各位，这就是咱今天要讲的山涛。啊，在竹林七贤当中一个最不像隐士的人，但似乎他又是最得隐士真谛的人，是什么呢？用出世的心去面对入世的事儿，就是说外面再嘈杂，我的内心却静谧如初啊。这是什么？这就是人生境界呀。好，长见识长谈资，这就是咱这一期的秘史趣谈。咱还有一个趣吧历史的小分队，如果您对历史边角料感兴趣，欢迎大家关注十里铺播客频道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数字一就可以添加大汉的个人微信。经过简单审核之后呢，大汉就会邀请您进入这个小分队当中，咱就可以谈天谈地聊历史段子。本期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收听，咱啊下期再会喽。